又同大家講下歷史先啊。喺1938年嘅2月咧，就係、是、中國抗戰打咗9個月嘅時候，山東嘅臨沂咧就係、是、俾日本最頑強嘅板垣兵團咧係猛攻。咁咧，如果臨沂失守嘅話咧，整個華東戰線就會崩潰。咁當時駐守喺臨沂嘅邊個嚟嘅咧？就係、是、龐炳芬將軍嘅第40兵團。雖然間叫兵團，但係其實軍力不足10,000人，而且裝備非常落後，根本就冇得打嘅。於是咧，佢就向第5區嘅司令官，當時係李宗仁將軍，即係後來嘅副總統嚇，去求救。第5戰區雖然間有16萬嘅兵力，但係大部分嘅軍隊去曬淮海大作戰。如果要抽調嘅話，最有可能嘅就係抽調張治中嘅第59兵團。但係一個大問題，因為張治中同阿龐炳芬咧係有好深嘅仇口。原來張治中同埋龐炳芬都係嚟自西北軍嘅，但係自從1930年中原大戰之後，西北軍土崩瓦解，各自去發展自己地盤。當時龐炳芬為咗壯大自己勢力，竟然間出兵突襲張治中軍隊，自己人打自己人。張治中的部隊死傷慘重，而張治中本身亦都係受咗重傷。你諗下，今日叫佢救龐炳芬，有咩事發生？當時李宗仁將軍15、16點算呢？但係手頭上面冇其他軍隊，佢唯有兵行險著，抽調第59兵團直去臨沂。當張治中收到呢個命令之後咧，佢完全冇諗過任何嘅可能性，即刻日夜兼程，全速開去臨沂。其實當時日本軍團咧已經掌握到張治中第59軍嗰個嘅動向，喺佢哋嘅計算嘅裏邊，佢哋認為咧59兵團最快要3日先至去到臨沂。當時咁弱咁殘嘅呢一個嘅龐炳芬軍團已經被我哋消滅，仲好3日之後59兵團送上門，我哋可以將佢全部殲滅。但佢哋細估唔到，張治中軍隊佢竟然用咗1日1夜嘅時間就去到臨沂。正因為呢一個完全唔係日軍嗰個預期，佢哋就喺日軍陣營嘅背後突然間出現，發動一個好大嘅突襲。而當時啊，被包圍嘅龐炳芬軍團咧，亦都係出即係絕地反擊。日本人佢哋細估唔到，喺佢哋眼裏邊嘅一盤散沙嘅中國軍隊，竟然間可以內外夾擊佢哋。結果日本呢個精鋭嘅板垣兵團死傷慘重，據講日軍嘅屍體用100多個卡車都運唔曬。而今次臨沂嗰次嘅勝利咧，亦都造就咗下一場戰爭，李宗仁將軍喺台兒莊能夠殲滅日軍嘅一個嘅奇蹟。所以咧喺抗戰之後好多年，李宗仁將軍親自喺台兒莊影咗張相送俾張治中，佢話：若非張氏大義凛然，摒棄前嫌，及時附援，則龐氏所部已成瓮中之鳖，以致全軍覆沒。古往今來，喺任何嘅情況底下，大敵當前，人別無選擇，只合一。今日我哋讀呢篇土文，就是耶穌離開世界之前，他預示到門徒在世上要面對的一個凶險的戰爭。他特別求天父保守這班門徒合一。今天我們試試看看這段經文 很精彩的一段的土文。或者看之前呢，跟大家玩一個遊戲，剛才讀過的，你試試找一找一個詞語，每一節都一定有的，有沒有找到啊？ 乜嘢？听唔到？次级 ，OK， 系咪每一次都系话？每一次、哦，其实一个好普通嘅字，冇错啦，就系贪玩。你试揾下，唔止一次嘅，一句里边一节里边出现，系咪啊？最少都有一次。原来啊，他们系咩人嚟嘅？就系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啊，我已将你嘅名显明俾佢哋。耶稣点样称佢嘅门徒啊？就系神从世上赐给我的人，系神赐嘅。嗱，呢个就设定咗耶稣同埋门徒之间嘅关系，就因为呢个关系，就成为咗耶稣为门徒祷告嘅基础。神嘅名就是父神自己的一切呈现的彰显来的，是不是？是代表父神，包括神的本体，包括神那个的属性。怎么显明啊？你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将父神的本体、属性、荣光在人间完全的显明出来。其实不是人他自己能够凭他自己的那个的理性、逻辑、智慧去认识上帝，是上帝主动的将他自己向人彰显。就正如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读过的，是不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看到他的荣光，看到父的荣光。希伯来书第一章都说什么？他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像。你见到耶稣就是见到上帝。但这个显明很重要啊，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显明的话，门徒就没可能去认识耶稣和父神，是不是？就不会成为属神的人。到六至八节，耶稣的祷文勾画了什么叫做属神的人。我们又试试玩一玩一个游戏啊，六到八节，如果你要找一些质素是属神的人的一个质素的时候，你会找到什么？由第六节开始啊，第六节的就是遵守，是不是神的道。第七节呢，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第八节呢，就是领受神的话，又确知道耶稣从神出来，即是耶稣是神，并且这个很重要，是什么？信，要信。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我们就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信是内心的一个接受，信靠。遵行是什么呢？遵行就是你信的一个行动的表达和回应，是不是？唯有内心相信耶稣，再加上你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才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换言之，这些才是真正属于主的门徒。而耶稣今天这一段的祷文，正正就是为这一班属主的门徒去祈祷。第九节我都很清楚，他说什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啊，你说这么奇怪的，乜耶稣不是爱世人为世人祈求的吗？这里是耶稣第二次提及父赐给他的人，是吗？他们是属于神的。其实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这个关键时刻，他所祈求的一定是他所最关注的。如果大家记得读过十五章的时候，基本上今天的祷文是跟十五章他同门徒所讲的重点是一致，完全一样。耶稣重复又重复，是讲紧他所最关注的事情。耶稣特别强调要为属神的人祈祷，不为世人祈祷。很明显，是因为耶稣这段的祷文是祈求门徒的合一、成圣、受差遣做见证。 呢都系只系属神嘅人先至可以领受嘅使命嚟嘅，系咪？如果世人连信都未信，根本同佢哋冇关系。耶稣特别咁声明，仲有一个嘅好重要嘅一个嘅睇见俾我哋嘅，就系耶稣对呢班人系有特别嘅期望嘅，系有特别嘅要求，所以特别为佢哋祈祷。如果我哋睇埋下面十八节嘅时候咧，我哋会睇到原来佢哋将要受差遣，喺耶稣升天之后，延续耶稣喺地上面嘅工作，承担一个好艰巨嘅任务。十节佢话乜嘢？凡我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呢、这个你就系父神啦，并且我因佢哋得荣耀。其实凡是你的都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咁沉讲乜啦？如果大家记得《约翰福音》所读过嘅地方，呢、这个信息其实唔单止喺呢度出现过。第十章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记唔记得？仲有第八节啱算头先所睇嘅，我系从你出来的，其实系同一个意思嚟嘅。点解耶稣要一再强调佢同父神嘅关系啊？其实呢、这个就是耶稣为他属神的人向父神祈祷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大家之前也读过十四章，《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十节，耶稣讲到他和父神关系，他说我在父里面，父也在我里面，是不是？这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就是耶稣和父神的合一。所以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嘛，但到十五章的时候呢，他不单止他说跟父的关系，他和门徒的关系是怎样的？会大家记得就是葡萄属于枝子的关系。一句说话很精彩的，就是什么？常在我里面的，我都常在他里面。如果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父神、基督和属神的人一个逻辑关系，是不是？因为属神的人他是从耶稣那里刚才这样说的，领受了又遵行了神的道的时候，他就跟耶稣有一个葡萄树枝子的关系，他就常在耶稣的里面，耶稣常在他里面。而耶稣和父关系是怎样？他和父亦都一样，常在父里面，父亦都常在他里面。因此信徒就因为这个缘故和父神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耶稣今天就是为这班属于神的，属于他自己的门徒祈祷。是因为他们属于神，可以这么说，我们是属于神，神是不会掉低属他的人的。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耶稣交托门徒给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十一节，我到你去，我到你哪里去，我不留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圣父啊，求你因你的名，就是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使他们像我们一样合二为一。耶稣在不在世上的日子，门徒却要在世上面对这个世界。你想想，留在世上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耶稣、哎、我现在回到父那里，我劈低他们，你们自己执生， OK， 拜拜，是不是？我们看看圣经耶稣的祈祷，你看十五节的时候更犀利，他说我也不求父接走他们。这个很明显就是什么呢？门徒留在世上是耶稣的心意来的，是耶稣要他们留在世上，是他的计划来的。对耶稣的门徒来说，留在世上 好唔好啊？耶稣唔好咁快接我走啦，我想喺世上玩玩耐啲，唔系咁好玩嘅。如果大家记得16:33，耶稣曾经同门徒讲过，在世上你们有乜嘢？苦难，好好啊，大家记得，在世上你哋有苦难。在下面都读刚才的经文，也都看到世人怎么看门徒啊？恨门徒的，是不是？所以他们留在世上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是面对很大很大的挑战。既然是这样，耶稣怎么为他们祈祷呢？很奇怪，苦难当前，世界敌视他们，耶稣不是求父啊，求你让他们脱离苦难，让他们出入平安，而是求父保守他们合一。究竟属于神的人在世上面对凶险，合一有什么那么重要？你看到十二节更奇怪，耶稣在祈求门徒祈求天父保守门徒合一的时候，他竟然提到的人是谁？就是出卖他的人。我们知道这个灭亡之子就是指犹大。首先我们要看看11、12，他再一次强调父的名字，是指着神他自己的信实、他的大能、他不变的属性去保守他们。所以这个基础是最稳阵的。耶稣求父神保护他们，不是出于避凶，而事实上绝大部分的这班门徒日后都是被耶稣殉道，死得很惨。耶稣所求的叫神去保护他们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耶稣的祷告失效？其实耶稣所求的是一个很重要的祈祷，就是一个敌对他们的世界里面，保守他们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按神的心意持守真道，要大家彼此合一，不要随流失去，不要被那个遍地游行的恶者吞噬，就好像犹大一样变成永远的灭亡之子。你说合一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个效果？耶稣在17求门徒合一，要神保守他们合一，其实是建基于15葡萄树和枝子的原则。门徒合一的大前提是什么？就是跟耶稣合一，是不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大前提。如果每个门徒的生命和耶稣的生命靠得很紧的时候，就好似葡萄树同枝子相连嘅，于是乎门徒与门徒之间好自然嘅就产生一个连结效应，系咪啊？所以咧，合一必须系自己先要同基督有一个生命嘅连结，然之后先至可以同其他同我哋喺同拥有基督生命嘅人做一个嘅自然嘅连结。成为一个活现基督有强大生命力的一个的属神的群体，这个就是在主基督里合一。而这种合一正正就是应对在充满着苦难、敌视、诱惑的一个世界当中最有力的生存方式。犹大的灭亡为什么？你说他贪钱，贪钱表示什么？他生命出了问题。犹大就是因为他自己跟葡萄树分割，是自己的生命首先枯干了，以至令他自己从整个的基督生命的有机体里面去脱钩，不能够跟门徒同心合意跟随着，成为一个不合一的典型的失败例子。 曾经有很多人为犹太抱不平去翻案。他们说，你看十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的时候，他说是撒旦进入犹太心的，他是无辜的，是不是？他被动的，他是神的工具来的。但是看真一点，我们不可以用这个做抗辩理由，不单止为犹大，亦都不能用这个做为自己做一个抗辩理由。约翰福音第六章也少少讲得很清楚，耶稣说什么？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如果人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常在我里面，我都常在他里面。什么耶稣的肉耶稣的血？耶稣道成肉身，他的肉身就是他的道，道就是神的说话。我们要将上帝的说话食入我们的心里面，是不是？我们吃什么就是变成什么的嘛。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试想想，如果犹大听耶稣的话，食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将上帝的说话植根在他心里面，耶稣又常在他里面，他又常在耶稣里面，我就问了，这样的状态底下，撒旦有没有位入到他的心？这个不是被动，责任在他自己那里。今天我们跌倒都是，我们说引诱太大，撒旦最厉害就是引诱我们，但那个行动呢，一定是我们自己决定去做，是不是？任何的责任都不能够推卸。所以呢，合一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我们自己的生命在神的里面站得稳。言下之意就是说，当教会群体不合一，或许是一个我们生命出现问题的指标来的。对于属神的来说，合一虽然说是顺理成章，而且是必须的，但实际上面合一容不容易呢？绝对不容易。如果不是耶稣都不用特别的求上帝保护他们，第一样东西的时候就讲这样的东西。因为我们活在世界上面，我们一定会被世界影响甚至操控。首先我们看一看世界是什么意思，耶稣所说的世界是什么意思。这个世界不是说地图上的一个范围，而是代表敌对神的一个领域和势力，是一个属灵意义的世界，是充满和上帝对立的价值观，好像第三章十九节所说的一个黑暗掌权的一个领域来的。我们看看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二全世界都伏在他邪恶的邪恶者的权势底下，这个就是我们的张力，是吗？我们一方面是属神的，但这个世界是伏在邪恶者权势底下。那你说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世界吗？但是耶稣说不是，你们要留在世上，不求父将你接走，那就出事了。所以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提到在世上、世界这些字眼，是吗？在之前有第六、第九、第十一节，跟着十三、十四、十五、十六节都是提到这样的东西。从十三到十六节有几个重点我们可以留意，两次强调到属神的人不属世界，正如耶稣不属世界。耶稣说正如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味着属神的人是要跟他似的，是不是？跟他连结的，有关系的。十四节都讲出一个现实，就是世界对属神的人充满了敌意，因为耶稣已经将神的道赐给门徒， 真正跟随门徒的人，他是会跟耶稣不跟世界这一套，世人不是敌视他们咯。但耶稣在第十五节讲得很清楚，明明讲到我要不求上帝接走他们，就是说神定义要门徒在世上，所以在世上这个是很重要。那为什么活在世界又不属世界，很矛盾、啊、会不会很理想很离地，可以怎么做，有没有一些的例子、啊、耶稣既然说正如我不属世界，我们看看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怎么样在世界又不属世界。耶稣活在世界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记得耶稣是走在人群当中，也都很积极地参与人间的活动，受很多的习俗的，例如上耶路撒冷守节，例如参加婚宴，是不是又饮食食，跟喜乐的人同乐，跟哀哭的人同哭，他是入世的，但是为什么不属世界呢？他又提醒门徒不要被这个世界价值观同化。譬如说这个世界告诉我们安全感是建立在我们生活的满足， OK， 一切供应充足的时候，但耶稣怎么提醒门徒？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不是你们所求的。不属于世界不是说不食人间烟火，隐居离地，不属世界都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讲紧是不认同啊，即是不 buy 啊世界这一套那个的价值观，不去玩世界习惯那套游戏规则，这个是不属世界。保罗亦都很明白耶稣的意思，所以保罗亦都话咩呢？在以弗所书，保罗话：既然他们已经麻木放纵情欲，做很多很多污糟邋遢的事，但你们从基督所学的不是这样的，是吗？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周围的人是这样，我们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这条路线可以不是这样，而且应该不是这样。事实上世界这一套呢影响力真的很大，门徒都曾经玩过这一套，记不记得？世界这一套是什么？告诉我们不单只要我们满足我们生活所需，我们还要发展权的嘛，是不是？我们要上位的嘛，我们要发展的嘛。门徒曾经争大，争夺这个话事权，争夺这个地位，雅各约翰甚至出到阿妈去威耶稣，用尽方法上位，大家记不记得？啊，马太福音二十章讲到西比太两个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跟耶稣讲数，哇你呢、啊、革命成功、啊、建立国度的时候呢，我两个仔呢做左右丞相，好吗？其余十二个门徒听到之后怎样？就对他们兄弟二人很生气，因为门徒仍然的信奉世界这一套游戏规则，结果导致大家不和，破坏合一。世界拉力实在真的太大，门徒就是活在一个这样的世界里面，是不是？所以你说耶稣是不是需要求父神保守他们在世上要合一呢？今天我们都是一样，我们的 mindset， 我们的方式，我们想东西的方法，其实是被世界塑造到我们成为一个世界里面的专家。我们可以是投资专家，我们可以是管理的专家，我用这一套的投资管理的方法去运作教会，建立一个庞大的集团组织，可能我们会依赖这样的东西。 没错，十五节耶稣讲明不求他，不求接走他们，但耶稣求神叫他合一，不要劈低他们，保存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怎么保存呢？答案在十七节，我们读一读十七节好吗？十七节预备起，好了，够了，时间关系，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个道就是真理。首先看看求你，求你是神嘛，是不是？即是说成圣是上帝的作为来的。是用什么成圣？是不是用自己的专业，用自己的智慧，令自己成为圣洁，成为头上有光环的人，得成正果？不是啊，是用真理使他成圣，不是用其他的东西，是用真理。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五章讲到什么呢？凡从神生的，神一定会保守他们，恶者那个恶者无法加害于他。这个就是耶稣基督为祈祷成圣，不是说啊得成正果，我是一个完全不会犯罪的人。成圣的意思就是说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去持守神的真理，被神尊用，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世界的游戏规则牵着来走。而成圣呢，是靠什么可以这样做呢？就是真理，神的道。唯有建基在神的道，持守真理，这个才是成圣的一个的唯一的渠道。十八节，他说你怎样差我到世界，我又照样差我们到世上。这个很清楚，真相大白了。为什么耶稣不接走他们？因为要差他们在世上，正如他奉差来到这个世上。原来门徒在世上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什么？受差遣。成圣的目的不是给你自己抬高你自己的属灵地位，而是要为上帝做见证，去接受差遣。十九节，我为他们的缘故使自己分别为圣，要使他们因亦都因真理成圣。耶稣先要将自己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啊？耶稣成为赎罪祭，是不是圣洁的一个祭物，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通过他的牺牲救赎，信他的人就能够有新的生命，跟这个世界分别出来，是不是这样成圣？分别为圣的重点就是生命跟上帝联系，跟神保持一致，用真理成为你的生命的依归，摆脱敌对神世界的法则，让自己完全紧贴上帝的真理，是跟神不跟世界，那你就从世界分别出来了，这叫分别为圣。耶稣要求门徒分别为圣，他自己首先分别为圣。十九节，其实耶稣要门徒背十字架跟随他，他自己首先背十字架，而且被钉十字架。耶稣要门徒合一，他自己首先跟父神合一，是不是？耶稣差遣门徒去这个世上为他做见证，他首先是接受神的差遣来到这个世界。耶稣对我们今天每个人的要求不是过分的，是他完全自己做到的。所以耶稣有资格说，来跟从我，学我的样式。基督徒这个名字，这个称呼的意思就是基督的跟随者。耶稣完全放下他自己， 系咪？舍己、舍命添，为要得着所有未信嘅灵魂。嗱，如果今日我哋话基督徒，我就领受咗神嘅救恩。我哋今日活喺呢一个充满咗挑战嘅世界，呢个世界价值观，呢个世界政见，呢个世界主张，呢个世界嘅理论，其实对每一个人嘅影响都好深。你觉唔觉得系？教会亦都系喺今日呢个嘅世代里边，面对住一个前所未有嘅撕裂，系咪啊？你谂下世界嗰个嘅张力、个威力可以几大？但我哋唔好忘记，基督徒如果要合一，首要嘅就系自己同神嘅生命有联系，系按照神嘅真理作为最高嘅标准。如果今日我哋用第二啲嘅嘢去代替上帝嘅真理，成为最高嘅准则嘅时候，我哋嘅生命一定会出问题，破坏咗呢个合一之余，自己可能重蹈紧犹大嘅覆辙。呢个要好小心，系咪？其实喺呢个世界里边咧，唔单止我哋，甚至上帝嘅先知、耶稣嘅门徒都曾经因为受世界影响而跌倒的。刚才讲的耶稣的门徒，不单止一次的争大，是不是？耶稣的先知约拿又如何呢？真的很想有机会跟大家看看约拿书。神叫他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想他们回转，但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地方，是以色列民族的敌人来的。这个是跟约拿的政见完全相反的指令来的。是不是？于是乎约拿怎样？约拿不像张志忠那样收到这个的命令的时候立刻摆低自己。他是坚持他的政见，走去他施，上帝叫他东他去西。即是说什么？他的政治见解是凌驾于神的命令。你想想，这个世界各方面的事物那个的引力是多大？不单止门徒跌倒，先知都会冧。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很小心？所以你要明白为什么神，为什么耶稣基督是要求上帝要保护他们，保守他们，要合一。因为合一古往今来都是面对战争的一个很重要的生存之道。今天我们所面对的一场是属灵的战争，合一是关乎神的群体在地上的存亡。而这个合一与不合一那个的关键是在于你和我每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和上帝的生命有连结，我们是不是愿意放低我们自己，好像耶稣一样舍身舍己行在神的道里面。这个才是今天我们要重视的事。好不好？我们都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的安静的时间祈祷。我们检视回我们今天自己，究竟我们会不会因为今天社会上面很多的事情，或者弟兄姊妹之间有些敬牙齿印，就令到值得去拆散耶稣基督一直以来要建立的、致力要维护的一个合一的群体。 如果我们是因为这些东西去将日光之下的东西去凌驾日光之上上帝的一个的心意和命令，我们怎样跟上帝交账？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日子，去到他的最后的时候，他是很恳切的为门徒去祈祷，每一句说话都很恳切的将门徒交给神。天父，我们知道耶稣所讲的他们就是今天的我们，我们都求上帝你保守我们，在这个纷乱的世代，我们能够认定我们是以真理叫我们成圣，不是其他的东西。天父，如果我们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怜悯赦免，赐力量给我们，叫我们不要再流失。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